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
圣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圣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撒种耕耘，然后结出更多的果实。在上一集跟大家讲到的是大约就是讲了一下十诫，就是我们开始要进入到这个单元，就是卷三这个单元在基督内的生活，那主要就是要讲到十诫。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中它的十诫哈，就是说十诫这个词其实它字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十句话，好，这是十句话。那它登载在出谷记34章第28节，还有生命记4章第13节，另外就是10章第4节，就是说它讲的就是这个是十句话。那就是说在那个赫勒布山，好，在赫勒布山天主给自己的子民启示了这十句话，就是我们说在圣山上，在西奈山上，在赫勒布山，我记得就是说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就是为什么要说西奈山又要说赫勒布山，意思就是说赫勒布山是表示说我在这个山，我在这个赫勒，我跟这个赫勒布山是很近的，好，就是在这个山上，所以我称这个山，称它的名字。那如果是说我们只是指那个山脉，指那块地方，我们就会说那是西奈山，啊，就是说统称西奈山。意思就是说，假如有人要来到那个台湾，哈，比如说我们要去阿里山，那远远的时候就不知道阿里山，就说哦，那是在中央山脉，好，中央山脉。那然后在那个近的地方，就说哦，我们是要去那个阿里山。好，就是说大概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区别，所以赫勒布应该是这个山峰应该是在西奈山里的一个，它在这里哈，就是我们在圣山上，天主给自己的子民启示了这十句话，那就是说天主用他的手指，我们上一次已经念到，就天主自己用他的手指写出了这个十诫。啊，就是在出谷记第31章18节，生命记5章22节，就是说它不同于其他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梅瑟也颁布了很多的法令，是上主告诉他由梅瑟自己去讲，但是只有十诫是天主自己用他的手指写给我们的。那以后的很多的规定，就像说我们常常在讲，我前一回也是在说，十诫本身是出于天主的爱，好，出于天主对人的关怀才定下这些十诫。但是为什么让人害怕？其实真的讲起来，就说十诫，天主只写了十诫，可是为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却把十诫定了248条的戒律。好，就说十诫它发展出248条的戒律和365条的细则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天主讲了这十句话，我们人可以变成600多个哈，613个规定。那你想这些规定，只要一规定出来，对人就是一个约束，那很多人就害怕就变成了一个他不敢做，因为他怕罚他。所以我们就说旧约和新约的不同，就是旧约体会的都是那个，比如说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这样子的。那到了耶稣基督来，都是说你要爱你的近人，要像耶稣基督爱你的近人一样，你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。 所以在两个不同的状况下，就是在旧约的人和到新约的人，那种对十诫的了解，哈，对十诫的遵守，就是那个心里的那种束缚是不同的。可是我们要知道说，天主他特别定了这个十诫的时间，却是把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之后，来到这个他要把他们带到福地，在这个旷野里他跟他们定下十诫，就是我要把你们从奴隶的生活中带入到自由生活中，他才定下这个十诫。你想想看，假如说我告诉你说不可说谎，你不能做假见证，那今天你做了假见证，然后你从此为你的假见证心里不安，因为你说了一次，你说了这个谎话，也许就害了另外的人，可是从此你心里就不得安宁，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束缚着你。那天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做假见证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如果没有做，你心里坦荡荡，你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，那不是说十诫是为我们指向一个自由生活的路吗？所以在这里我们说，天主在圣山上，天主给自己的子民启示了这个十句话，是天主用手指写的，不同于其他由梅瑟书写的诫命。我们知道梅瑟书写的诫命，我刚刚也讲，比如说在新约里有人问耶稣说，梅瑟不是告诉我们说可以休妻吗？那耶稣为什么你说不能休妻呢？等等，那些都是梅瑟书写的诫命。因此十句话在天主的话里是占有卓越的位置，因为来自天主手写的和来自人梅瑟手写的是完全不一样。他就说十句话在出谷记、生命记中都记载，就是在圣经里一直流传到今日，从旧约的时代就是经常在引用这些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到了耶稣基督的新盟约，这十句话才完整意义，它的完整意义才显示出来。为什么？就说因为我们应该要摆脱罪恶的奴隶之后，才能够度自由生活的条件。那十诫的诫命就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让我们朝着这个地方去走，而且就说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在埃及做奴隶，天主把我们带出来，给了我们这十条诫命让我们去遵守，为的是要让我们度自由的生活。他这个诫命也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，他对我们的关怀，才有这十条诫命。那我们要讲到就说这十条诫命本身，这十条诫命本身，就这些话本身是一个约定。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说它是一项约定，就是这十句话为我们来说，为天主来说都要遵守。就是我跟一个人签约，签了约以后就是双方平等的在谈这个合约。所以在我们的旧约一直到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，就是我们在谈盟约。那盟约的整个过程，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，那个盟约的整个过程有天主对直接对人说，你命令你说你要怎么怎么做。所以有旧约，有新约，有约定，有盟约等等。那他就说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由梅瑟一直到若望，我们知道说从梅瑟五书开始一直到末世录，若望末世录结束，所以圣经是由梅瑟一直到圣若望，经过了1400多年，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环境，在犹太人中或在基督徒中，是慢慢慢慢才写成的，它不是一天就写完了，所以就是慢慢慢慢把这个写成。那在基督降生前把它汇集起来的那些，我们称它为旧约。在基督降生以后由宗徒们和他的弟子们所写的集合起来，我们称它为新约。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旧约有历史书，叫梅瑟五书，有训诲书、约伯传等等等那些传记，还有预言，就是三大先知、十二小先知，再加上达尼尔写的这些预言。那另外就是公函。那新约同样的也有历史书，那这历史书我们所说的是四部福音，然后训诲书我们就讲说保禄的书信，然后有预言就是末世录，那另外也有公函，就是博多禄前后书， 雅各伯书、犹大书，还有若望一二三书哈，等等等。那这些就是说我们讲的都是旧约新约，那个约就是说天主跟我们的约定，好，天主跟我们的约定。那我们再看这个盟约本身，它有单向的，就是天主自己单独对人的单向的，那另外就是说还有天主和人之间的双向的。那我们知道说最初好，这个盟约最初就天主和人立的约，就是单向的，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比如16节到17节，那这里特别就写到天主和原祖父母他们立的约，就是说特别讲说他造人了以后哈，他造了天地万物，造了人以后，他特别跟亚当说啊，亚当应当耕种看守乐园，就是整个乐园里所有的都是亚当要帮忙看守的，他也要耕种。但是那时候的耕种是没有后来有原罪以后的那种罚的那种辛苦啊，他也特别讲到说不得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我们知道说乐园中哈，他特别讲乐园中间有两棵树啊，其他的树不讲，中间有两棵树，一棵树是知善恶树，一棵树是生命树，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人就会死，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是人就一直活着，一直活着不死，所以呢他们当他们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要死的时候，为什么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就怕他回头再吃生命树上果子，那你又变成很坏的人，可是你又一直不死，所以这是人有了原罪以后要一定要被赶出那个乐园的原因，然后还派那格鲁宾天使守在那里不让你再进去，就是因为那里头还有生命树。所以这个约是天主单独告诉人的，好，就是说等于我命令你，就说你要耕种，好，你要看守乐园，你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吃了的话你一定会死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是一个约定单方面的。那接下来呢，人还是一样被赶出乐园以后，从那个亚伯尔跟迦因杀了亚伯尔开始，一路下来做尽了坏事，那然后再到把婚姻破坏啊，本来是一夫一妻的，又变成一夫多妻啊，等等等，这些东西都破坏以后，天主真的是很生气，要用洪水灭世。所以我们在看洪水灭世以前，你看很多人做了多少的坏事，天主真的很生气。好，我造了这些人，最后变成这样。好，然后用洪水灭世40天40夜，下了大雨，真的把整个的地球都淹在这个水里面。好，旧约圣经上记载说，那个水有多高，就是让你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淹在水中，就是说最高的山比最高的山还要高15轴，就是说从就是指男人的那个手腕哈，那一段算水轴15轴，意思就是说它真的是全部灭在水中啊。你说中国的上古史也是一样啊，也有大水，所以由这些地方想，还真的是真的哈。你不要说那是以色列的历史，那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，就是被洪水灭了。可是洪水灭了之前，他还要选8个人，哈，我还是要救那8个人。真的就是说，天主对他所造的人的爱，哈，真的是说我们眼所未见，耳所未闻的。所以等到水退了以后，那他又立约，那这个约是指他自己，啊，本来是他要人不要做什么，现在是他自己告诉人我不做什么了，所以他就说他预许，就是说准许做这个诺言。就是往后再不以洪水消灭世人。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上一天到晚这里下雨那里下雨，下的都是洪水啊，这不是天主要消灭我们，是我们自己作恶啊，把整个环境搞成如此。因为天主已经答应我们，他不用洪水再灭世。假如今天真的是洪水消灭人，那是人自己做的恶，不是说他心，不是说天主去那个，就是说兴风作浪，不是，因为他答应我们的事，他就是永远要承诺的，好，永远要信守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讲的时候，还是天主对人的，就是天主跟亚巴郎立了约，好，这个约其实到后来就是为新约准备的第一步， 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他叫亚巴郎离开故乡，去天主的预许的地方克拉罕，然后使亚巴郎成为一个大民族，成了福源，好，并且他多子多孙，那多子多孙多到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但是他立约的记号就是说，男子都要受割损。好，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还有十八章第十九节特别讲到的这个盟约。好，那天主当时是临在于火和烟中，临在于火和烟中，谁也不敢看，所以没有人敢看，才要梅瑟你自己一个人上去，你到西奈山上去和天主会面。所以到后来，就是当时的盟约是天主单独对人，好，单独对人的，现在是天主和人之间，就是等于双方的双边的协定。双边的协定就表示说，这个立约天主自己他也同样遵守，好，不是要你一个人遵守，他自己也同样遵守。你看连一个天地的主宰他都要遵守，何况我们是他所造的，好，我们怎么可能说这一条诫命是他在害我们呢？所以梅瑟在西奈山的盟约，好，在就是说讲的十诫，好，我们说在出谷记二十章第一节到二十节，那当时就是说这个盟约是用牛犊的血，就是小牛，好，就是等于说这个牛还是应该是说是一个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的牛啊，就是它还是一条小牛，就是牛犊的血，它用这个血来作为一个祭献啊，一半血哈洒在祭坛上，一半洒在人身上。他说，上主我的天主，他特别告诉梅瑟说，你要由你要由这些人民中去选一位跟你一样的先知，就是跟梅瑟一样的先知，就说这些人，这是梅瑟，因为梅瑟后来他不可能活，他不可能不死吧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就说天主要梅瑟，就说你在这些人中要选出一位和你一样的先知，然后你们这些人都应该要信赖你们所选出的那个先知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他定了，好，他定了双边的盟约，就是指天主和人定的西奈山，好，西奈盟约，我们讲的就是十诫。那接下来再讲的就是说基督耶稣所定的新的盟约。好，就我们要说从旧约走到新约，从这一些单独的约定到双方的盟约，一直到新约。那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血，好，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，还有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特别讲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，好，来跟我们之间订约。就是说新，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在格林多人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说，新约它是在于神，而不是在于文字，因为文字叫人死，神却叫人活。好，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旧约使人成为法律的奴隶，但是新约却使人获得自由，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不然我们怎么称天主为阿爸父啊？所以圣奥斯定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做今天这个的结束，天主为了造你无需乎你，天主为了救你却需要你的合作，所以我们一起遵守盟约。好，一起遵守盟约。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先到这里，好，下次我们再讲下一部分。谢谢各位，再见。
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，把利亚的生产到